不太记得哈，没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大纲啊。我们说，其实创世纪从1章1节到2章3节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上帝视角，一个很宏观的啊，看这个世界是怎么被创造的。从创世纪的2章4节到2章17节呢，是一个微观视角，从人受造的角度来看啊，又像是一个镜，是一个这个叫特写镜头。那创世纪的1章到2章4节像一个这个广角化大镜头哈，所以我们说从二章看是以人为中心，我们最后通过这个从第一个这个人到第一个家园到第一个这个，能帮我翻一下吗？帮我聚焦一下哈，抱歉，然后我就可以翻了。帮我翻一下 PPT 下一页，谢谢。我们说，从这个第一个受造的人来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成为新人，成为新造的人，末世的人类。神的心愿，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人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从大使命来看，就是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也是教会的使命所在。那第一个圣约呢，是行为之约哈。那这个是我们的中心。其实按照经文的次序，是第一个家园，神在伊甸的东边设置了一个地方啊，叫伊甸园，有4条河从伊甸园流出啊。我们说其实是祝福遍地哈，这个生命河其实到这个启示录我们又看到。那我们末世的家园，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教会是我们的家园。但是最后，我们跟旧约信徒和新约信徒一样，我们最终的更美的家园、家乡、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旧约迦南人。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就像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进到教会一样，那个只是一个暂时的驿站、客栈，那个不是最终的地方。最终是我们都到神那个地方去。那我们重点讲了第一个圣约啊，在这个神跟亚当立约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我们说这是一个恩典的条款，祝福。但我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不可以吃啊，这是一个警告或者说命令的一个条款。后面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有学法律的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成文法律啊，一个大的背景，什么可以做？如果违约是怎么样？处罚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法律哈。那我们在末世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之约啊，就是借着悔改、认罪、信靠神所赐下的独生爱子，我们就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证道的一个重点，从创世纪的1章1节到2章3节，这个上帝视角、宏观视角、神创造的视角，进到2章4到17节，微观视角，从人的受造、从人为中心啊来看，最后转到以基督为中心。好，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弟兄姐妹应该听过很多不同的讲道，讲婚姻肯定是跳不过这一段经文，创世纪2章18到25节。那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婚姻的奥秘哈，我们会从以下3个点来看，从上帝的设计，首先要了解上帝为什么要设计婚姻啊，婚姻是神良善的祝福，是一个 blessings，是一个巨大的祝福，不是一个咒诅啊，也不是一个责任，也不是一个负担啊，以及来看神的创造在婚姻当中的亲密与合一啊，我想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清楚，但是呢，我们可能对婚姻中的亲密与合一，可能理解呢，可能还是会比较偏狭一些。好，然后第三，神的命令，婚姻里面的圣洁和责任，婚姻最终的奥秘是什么？当然，我们到新约以弗所书啊，其实使徒保罗说了，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他说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我们今天来看哈，在创造的时候的婚姻是怎么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注意哦，是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在设计、在赐下婚姻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指着基督和教会在说。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继续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我们细腻的来讲到，来看你的救赎历史是如何借着创造、堕落、救赎、成全，一点一点的来展开。我们也看到你是如何的爱你所创造的这些人类，即便他们后来犯罪，你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良善的祝福，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且我们竟然 通过新约才知道，你在起初始祖堕落之前，你所创造和设立的婚姻，竟然都是指向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是吧？这是何等的奥秘！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亲自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谦卑俯伏在你的话语面前，也都一同的得造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说到婚姻哈，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那如果老一辈呢，可能比较读一些经典的小说的人，会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对吧？他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哈，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呢想冲出来哈。那也有人可能谈到婚姻，会想起我们基督徒的婚礼啊，穿着洁白的婚纱，男士穿着这个很漂亮的西装，最重要的是婚礼誓言啊，不管年轻或衰老，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足。啊，我都会一生一世的爱你、尊重你、保护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因为婚姻最后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关系，回到天上我们不需要婚姻了。这个也是在新约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了，在天上不再需要婚姻，在天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在地上最亲密的夫妻关系都还要亲密。啊，这个是上帝特别的一个恩典。好，那所以对婚姻来说，我们在座，我看绝大部分都是已婚的弟兄姐妹，应该说对婚姻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了，甚至也已经做了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如果让你对你的婚姻，让你对你的父母的婚姻，甚至让你对你儿女的婚姻打一个分，你会打多少分？你会有哪些比较关键的评分指标？好，这个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哈。我们一刚开始说，婚姻是神的设计，是神良善的祝福。那我们看18到20节哈，一刚开始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创造的第六天啊，我们还在创造的第六天，造人之后他说了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就这，然后接着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啊，神把他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让他命令，但是记了一句，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们。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就要亚当是一个还不完全的人，他是很美好，是，但这种不完全不是指在最终的不完全，不是，也不是上帝创造的瑕疵，而是上帝在创造和设计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心意哈。我们知道前面都听了很多，神说了，神看他所造的都好，好好。还有甚好，那这里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说不好啊，好像 not good 啊，所以这一节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哈。那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理解就是说的这里的不好不是反映神创造的缺陷或者瑕疵，这个很重要，而是指神为人类安排的关系非常重要，它要引出后面亚当和夏娃的关系，而且这里的独居并非罪的后果。而是在神的设计和创造当中，完整的人类关系还没有达成。如果用我们的这个中文白话说，其实这个不好是不够好。用英文说，不是这个 it's not good enough。OK，在上帝的设计当中，好，所以接下来神就说，马上就说了，面对这个不好，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里的配偶和帮助是一个很深刻的含义的。帮助这个词，我们一般很容易理解说那个人不行，然后我派他一个人去帮助他，也可能会要么就是这个帮助的人更厉害，或者是说帮助的人是次要的、次等的助理、助手，不如那个。但是在上帝的设计里不是这样的，女人不是男人身边的一个附属品。而且在希伯来文当中，帮助绝不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比如在诗篇的，和其他圣经的地方，帮助这个词常常用来说神是人的帮助。比如诗篇33篇20节说：“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原文都是同一个词啊，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神肯定不是次等的，或者是这个不如我们的等等哈、啊。那所以这里的帮助，我们应该理解成一种互补的关系。一个与之匹配的合适的人，亚当是一个人。这些野地的走兽跟他不匹配啊，因为那些走兽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用我们今天的白话说，它不是人啊，它是个动物，它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帮助他的。所以要再造一个人， 所以后面夏娃的受造埋下了伏笔。亚当为什么需要帮助？我们在前面创世纪的1章28节和上面的2章15节看到，神让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这地。在2章15节啊，经文说的是，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生养、治理、看守的工作的。亚当不能无性繁殖，亚当也不是神，不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是一个有限的受造者。我们之前在讲为什么上帝赋予亚当那么尊贵的形象和样式之后，又给了他那么大的使命之后，最后说他需要吃东西，赐他瓜果菜蔬为食物。为什么？因为亚当受造也是一个有限的，他仍然需要借着上帝的恩典来供应他。所以在这里同样的，所以在18节结束的时候，当这些走兽去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那人还没有遇见一个可以帮助他，所以神说要赐一个人来帮助他，这个还没有实现，所以就上帝就采用一个很特别的步骤，在2章19到20节啊，让他看了这些之后不行了，就为后来他要造夏娃做下了这个铺垫。那神当然也让亚当意识到，尽管动物也是从神而来的受造物。但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满足人在关系上的深层次的需求哈，像我们家正好最近去领养了一条狗狗哈，那我们也很喜欢狗狗。但你要知道，一个人跟一个人做朋友，跟一个人跟一个宠物做朋友，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不对？我们在座的有，我知道有一些家里养狗或者养猫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人类更深层次的交往还是要人和人，同类吧，简单说啊，同类。好，那当然这是上帝智慧的设计，他让亚当也意识到他非常需要一种跟他匹配的、互补的另外一个人啊。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婚姻的起源不仅是人有这个需求，而是上帝起初对人类的设计就在其中了。人被创造的时候，就是带着需求来跟他人建立关系的。所以人受造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的，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不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孤岛。啊，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你看后现代的文化科技的发展，其实不断的把人在往这个方向在推，什么方向在推？其实就是违背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方向，人的群体性，而且最后要去生养、治理、看守。而我们呢，就像在巴别塔哈，神要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权力。结果这些人到巴别塔说，这个地方挺好，我们不走了。我们修个塔，塔顶通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完全是跟上帝反着了。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就在家里待着，或者我们在网络里待着，在游戏里待着，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亩三分地里待着，我们不 care 什么生养治理看守，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对吧？现在说韩国的生育率是全球发达国家里面最低的，你到0.8级还是0.7级？我看这个刚出来的数据。非常可怕，两个人最后0.7几个人，你想想，一个都还没有，平均一对夫妻还生不了一个，对，这是非常可怕的。好，那对我们再提醒我们如何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因为在永恒当中，哈，连三一上帝都是在这样的爱的关系当中的，父子圣灵在永恒当中就是在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也是在一个三一的群体当中的。所以，当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人其实受造也是有群体性的。连上帝他当然他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是完美的，但是他也是父子圣灵。对，而人亚当受造仍然是如此，而且即便是在堕落之前啊，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讲：如果我们从这个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受造的时候，先一个个体，然后群体，但是人的堕落和败坏就是。把人不断的往这个个体化，或者叫原子化，或者孤岛化的方向在发展。反过来说，教会在做什么事情？教会说，你们要从个体、从个人、各家、各城、各乡出来，到神的家中，到教会来，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来见证将来在天上，在天家里面，我们是个 big family，而不是各过各新生活，各顾各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圣经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说，我们看圣经也可以是，随着始祖的堕落败坏之后，他们跟 神的关系破裂之后，最后神一点一点又带他们要回家。之前是离家出走，或者是被赶出家门，最后又怎么来恢复？这个在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所以神为了解决亚当独居的问题，哈，亚当英文说他独居不好，说这个 alone 啊，其实他是 alone but not lonely，他是孤单但不是孤独哈，因为他有神与他同在哈，所以神主动的采取了一个动作啊。那首先我们来看神的主动性啊，神的主动性在婚姻当中，我们看到神借着夏娃来帮助亚当如何指向将来基督来帮助教会，以及基督如何来满足我们灵魂深处更深的需要。在创世纪二章，帮助者是神亲自为亚当创造的。亚当对自己的孤独，他是无能为力的。对他的孤单，他是无能为力。同样，在我们的堕落犯罪的情形当中，我们与神之间属灵的隔绝，我们在罪当中的疏离，不只是垂直方向跟神之间，水平方向跟人之间，我们靠自己是很难走出来的。尤其如果有一些精神疾病、焦虑症、抑郁症的人，在医学上判断他严重到一个程度的标准，就是他失去了这种正常的社交能力，以及再到后面失去了工作能力，他已经不能工作了，因为在工作中需要大量的跟人互动、交流、倾听、专注、回应等等，所以丧失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再到后面，甚至有一些严重的都会失能。对，但是他只是精神上都可能导致他生理上就会失能，甚至就好像就瘫在那里，是非常可怕的。对，所以我们靠自己也不能解决自己的罪，以及我们跟别人关系之间疏离的问题。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作为和平使者来帮助我们垂直方向上恢复跟神的关系，水平方向上恢复跟人的关系。所以就像罗马书5章6节说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他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神按照他的时候，主动赐下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并不是因为我们配的，而是因为他的爱。那其次，这段经文当中呢，说赐下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不仅有互补的含义，也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新约以弗所书5章22到33节，特别把婚姻的盟约关系提升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一种属灵的关系。他说，丈夫就像基督，应该为妻子舍己，而妻子呢，又像教会，在亲密合一当中，应当以顺服来回应他的丈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婚姻，你父母的婚姻，你儿女的婚姻。当然，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个婚姻模式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啊，弟兄应该做主，做家里这个头啊，然后应该带领这个家庭。然后妻子呢，确实是帮助这个丈夫料理家务、养育孩子啊，让一家和和美美的。还有这个，尤其在比较保守的地方，但是其实在后现代的很多年轻人当中，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女性的地位是高得不得了，你知道吧？这个，我一说大家可能都笑哈。然后网上太多这个东西，什么彩礼，什么这个，哎呀，这个就是毒害了一代人。而且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我最近看一个报道说，网上说有3000万男的比女的多。现在我们看怎么女的都很急着出来要找丈夫，根本找不到。说一个相亲大会在上海哦，是很高端的，1000个高质量单身女性，只有50个男的报名。我们可以去查网上数据，上海哦，在上海不是，啊，大家都知道上海都是超一线城市啊，你无法想象怎么竞争，对，因为那些男的已经彻底放弃躺平了，对，他觉得结婚是一个亏本生意，对，什么彩礼、房子、车子，然后人家写这个写那个，加上这几年的疫情和这个，他已经发现婚姻是个巨大的坑，而不是一个祝福了，婚姻是个痛苦，是个咒诅。哇，这个就非常可怕。那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哈，对，我也不知道在海外其他一些地方怎么样。但是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真的是需要特别为国内祷告的这个问题。而且对我们来说，那我们今天怎么来应用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如何来应用？在创世纪二章这个地方哈，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婚姻，它指向基督和教会在永恒当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永恒当中他们的关系。咦，晚上我这个又翻不动了。哦，翻一下下一页啊，谢谢。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首先，第一点，婚姻是一种恩典，不是权利。 婚姻是一种恩典，不是权利。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想的是，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妻子跟我分享过，她问她一个朋友，她那个朋友学圣经辅导，因为她那个朋友已经先结婚了，她也很渴望结婚。那个时候我妻子，她也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要结婚？婚姻是什么？”然后那个她那个朋友跟她说：“婚姻是舍己。”她说：“哎呀，好不浪漫啊！”她那时候太不浪漫了，她脑袋里想的就是哇，婚姻就是应该王子啊、公主啊这些哈。这个我们总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对我好的。万般忍耐我的，万般体贴我的，我再不好，他都由着我，对不对？谁都想找个这样的。那如果这样呢？那当然就我就要找一个这种的。但是问题是，你到哪里去找？谁可以这样爱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爸妈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脑袋里可能要过好多年才发现，哎呀，被骗了，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话，我一辈子可能真的只能打光棍了。对，所以说婚姻是一种恩典，而非权利。婚姻是从神来的恩典，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哪怕在堕落之前，我们仍然是不完全的。神借着另外一半，我们说另外一半来补足、来帮助我们，而且可以让我们在婚姻里享受神赐下的很多的恩典、祝福，同时也去践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旧地，也享受在婚姻里面的夫妻之爱、天伦之乐、儿女之乐，其实这个都指向我们在永恒当中跟神的关系。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还有这个超越性的部分。但是我们现代人，当你把婚姻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应该得到一些理所当然的权利，而对方一而再、再而三没法让你满足的时候，你基本上就会离婚。你的出路就很容易是离婚，或者对方觉得你没有满足他的期待或者要求的时候，换人啊。如果我们原来有人会打麻将的时候，我想胡这个牌很久不出，我换另外一个牌叫换教，我要换一个人。就是我们说在婚姻里面，上帝只提供售后服务，上帝不提供退换货服务。为什么？因为婚姻是他设的。当然，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说，上帝也没搞错。我是不是不该跟这个人结婚了？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经常神绝对不会搞错，那就一定是你错，一定是你错，我错了，上帝没有错。当然，对教会来说，教会也有责任向弟兄姐妹们传讲这样合乎圣经的婚姻观。婚姻不是权利，甚至说的那个点，婚姻主要不是让我们去享受的，婚姻是让我们在服侍彼此当中、服侍儿女当中，越来越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和生命的。所以，地上的婚姻其实是在预备我们，最后进入天上那个完美的那个永恒的婚姻。所以婚姻就是你我的修道院，是我们要在里面呢被破碎、被成长、被成全，最后成圣，最后预备妥当的时候，去见我们真正的永恒的属灵的配偶耶稣基督。那一吻，对，所以在天上不再需要地上的这样的婚姻。那后面我们还问一个问题：那在婚姻当中，男女的角色是什么？圣经里面的教导，包括结合我们的文化，那我们简单总结成几个字母哈。第一，对弟兄来说，对丈夫来说，他最重要的责任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保护，第二个是要供应，第三个是带领。如果用英文来说，protect，然后呢是 provide，然后是 need，PPL。啊，帮助大家记哈，PPT，我们就是 PPL 啊。保护他什么？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首先要保护他的婚姻、他的儿女、他的家庭不受外面的侵害伤害。所以，其实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蛇对他老婆开始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做到这个的，他是没有保护好他。第一个，他就失职了。对，因为那个说得很清楚，你要治理、看守好好，keep，用我们最现代的一个比方，做好保安。你这个园子，你也做好保安看好了，或者西瓜地看好了，结果一个什么溜进来了，偷搞破坏，对吧？他没管啊。最后那个，我们姑且说骗子哈，让他老婆吃了，他老婆给他，他也二话不吭，他就吃了。你可以想象，对。所以第一个是保护免受伤害，不管是在经济上、在安全上、在其他方面，丈夫第一点。第二呢是要供应。我们很多华人几乎只认为，我只要把家里的经济供应好了就够了。但是从圣经里面来看，供应包含两个，第一， 物质上的、经济上的，第二属灵上的。丈夫应该是家里属灵的头，他要带领家人也来更深的认识、经历、享受、敬拜神。啊，这个，所以有些教会的传统就家庭敬拜了啊，要带领家人每一天来读经、来祷告，然后来分享神的话语，讨论应用神的话。对，而且告诉他们主日哈，不能去搞什么娱乐，其他什么东西。但像今天，因为我妻子明天要做个肠镜，她已经非常虚弱了，我就让她在家里，两个孩子在家里照顾妈妈。所以就是这个是供应，物质的供应，属灵的供应。第三 ，lead， 带领，把他带到哪里去？我们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你把你们家带哪里去？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新约来说，我们要把他带到主里面去，带到主那里去，或者是再说的具体，也要带到主的教会去。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做丈夫、做父亲的，你打算，甚至你无意识，你是在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家庭带到哪里去？可能很多都是带到坑里去，觉得我们现在有工作了，很舒服了，又在北美也安全了，很享受。其实你不是带到主里去，你就是带到这个世界去，只有这两条。你不是把它往天上往带的话，最后就是往地狱里的，只有两条，没有第三条。没有第三种结局，弟兄们，好，这里特别说弟兄们，如果我们弟兄不刚强起来，不起来保护、供应、带领，小到家庭，大到我们教会，再大到一个国家，一定是这样子，一定出问题。就像看美国总统，他第一要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国家安全，肯定是他要供应经济上，对不对？最后还带领，带到哪里去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ega。哎，真是这样子的，你要去解释他，真是这样子。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 leader 他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教会做牧者、做领袖、执事、长老也是如此，保护弟兄姐妹免受异端邪教的侵害、谎言欺骗的侵害，同时要供应他们属灵的真理、纯正的灵粮，老老实实按照圣经讲神的道。同时呢，我们也要活出神的吩咐来，同时带领弟兄姐妹能有教会的意向。我们透过意向要去回应神给我们恩典和护照啊，所以 PPL 好，接下来姐妹，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很重要的姐妹的责任呢，作为母亲责任，我们简称为叫做这个 ISF 啊，我们这边有 OSF 哈、啊，叫 ISF。对，第一个首先是什么？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哈、啊，识别 identify， 你要识别谁是我要去嫁的，谁是我要跟从的，谁是我要顺服的那个人，这个很重要。包括我们生儿育女之后，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去尊重、敬重、顺服他们的父亲，这个非常重要。但这个只是在小的家庭里面，如果在外面还要敬重、尊重长辈，在上有权柄的这个次序了哈。这个，那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父母都是这样教我们的，所以要识别出来。但有些人你知道，他虽然比你年长，但是他是很有问题的。他如果教导的是错误的、错谬的，虽然他自称是牧师，甚至什么宣教是什么，你不应该顺服他，因为他是假教师。如果用保罗在新约里面说的话，那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第一个首先要识别，找对人。我们进入婚姻也是一样，识别眼睛擦亮了，姐妹们，对。然后第二呢 ，submit 顺服啊，在以弗所书5章说得很清楚，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很难哦，弟兄。姐妹们，你们顺服丈夫很难，就像我们要舍己的爱妻子很难一模一样。这个挑战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现代人总是水平的看对方是否他的 behavior、他的生命、他的琐事是否配得、值得我去那样对他。我妻子值不值得我舍己的爱他、为他牺牲？我丈夫值不值得我去顺服他、去听从他？我们常常是水平的看。你这样做的配不配？但是我们忘了，丈夫舍己的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是从垂直方向来的，不是水平方向来的，是神的吩咐，是神说你要丈夫舍己的爱你的妻子，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基督对教会。所以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在婚姻里面很多痛苦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只是看水平。我们总觉得对方不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配吗？我作为丈夫，我配得我妻子顺服吗？不配。我妻子也不配得我舍己的爱她。 但是基督配，基督为我舍己，所以他配得我顺服他的命令，去舍己的爱我的妻子。也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我妻子，所以基督配得我妻子要去听从他的命令，因为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这些背后的动机是看基督，是看神主动的这个恩典，而不是哎呀，我看他今天这个事情，哎呦，明天那个事情，多少年前那个事情。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婚姻永远是无解的，弟兄姐妹，而且一定只会螺旋下降，太痛苦。对，好，这个是第一个讲的爱哈，第一个讲 S submit， 第三个 F 就是 follow， 不只是顺服，心里顺服，我还要跟从他，跟从跟从，就像打仗一样。听从啊，在圣经里有的时候 obey 翻译成听从，大家看大使命那个地方，他是用的 obey， 不对，要听从。凡我所教导的，都吩咐他们遵守，就是不只是里面是这个顺服的态度，而且外面也有行动，与之匹配的行动去 follow， 去跟随。就像耶稣说的，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当背起十字架，天天跟从。不能光是嘴上说，不能光说不练，是要去真正的实践去活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哈，这里小结一下，这个很重要。弟兄们，角色，领袖们的角色啊 ，PPL， 保护、供应、带领。其实，然后对妻子、对姐妹们来说，其实我这个应用到我们职场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下属也是要识别，然后呢顺服，然后呢跟从。这个其实就是又涉及到我们教会意向的第二个点了。我们的婚姻需要福音化，要重新回到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之间的福音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当然，在我们教会也有每个月一次的爱加倍的团契。对，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神的创造婚姻中的亲密与合一。那我们来看这个21到这个23节。那当神造了这个夏娃之后，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哈，亚当一看到她就说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段情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情诗。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我们接下来看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当然是非常亲密的哈。据说曾经有科学家因为看到上帝在这个地方使那人沉睡，然后取了肋骨造了一个人，他就觉得应该可以有某种东西可以让人也沉睡，也没有痛苦。后来他就发明了麻醉剂。啊，麻醉剂啊，这个可以查的。对，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翻译，有这方面的这个。那首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提醒我们，神的创造里面，女人的价值以及平等，她跟男人是，我们借用一个说，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同本质、同尊贵、同荣的。女人跟男人是同本质，都是受造的，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同尊贵 （dignity）， 对，都是尊贵的，不是男尊女卑，或者可能有些地方也是这个男卑女尊哈，对，在大陆确实哈。然后呢，同荣耀，因为都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每一个人都是要作为神荣耀形象的大使，去承载、去见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对，那解经家马太·亨利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上帝用亚当的肋骨，而不是用其他地方的这个骨头来造夏娃。”他说：“上帝用肋骨，而不是用这个亚当的头颅的一部分来造。”夏娃表明，女性不是男人的头，不应该凌驾于男人之上。她是用肋骨，也不是用男人的脚骨来造，表明女性也不是男人的仆人或者奴隶，不应该被践踏或者是低人一等。然后呢，恰恰相反，肋骨是位于这个人的胸腔的侧旁，贴近心脏，表明女性是男人的伴侣，与他平等的站立在一起，分担他的人生使命，也见证享受他所有的悲欢离合。想象一下，既不是用头骨，所以不是说女人要辖制男人啊。反过来说，也不是用这个脚骨，也不是男人要辖制女人，而是在作为宝贝在心脏的旁边。我们都知道，医学上肋骨里面的那个是最脆弱的啊，所以肋骨是比较强的。其实呢，而且它的伸缩性和这个哈、啊、比较 flexible。对，这是上帝非常智慧的创造和设计。而当亚当啊回应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啊。”那当他一看到女人的时候，他就理解认识到这个女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跟他一样的，同本质、同尊贵、同荣耀，是可以与他一起合一，而且能够来完成人类的使命的，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看守旧地。所以这个帮助者是与男人相称的。啊，我们前面说了，帮助者并不意味着次等或者从属，而是神设计的一种互补关系。神造女人做亚当的帮助者，不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奴役者来为他工作，而是因为男女的结合才能更好的彰显创造的多样性、上帝的荣耀以及完成神所赐给他的使命。当然，男女的婚姻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合一啊，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对，
男女的合一在婚姻里面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合一。其实我们在座的夫妻哈都能理解，在我们最亲密的时候，夫妻是很亲密的，不只是在身体上，在灵里面，在经济上，在法律上，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一体的啊。但是这个还没有办法来完美的彰显基督和教会将来在天上的那个合一，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预尝到一点点，预感到一点点，预览版一点点。对，以及呢，基督哈，他在基督其实是跟教会的关系是男女婚姻的一个终极的模型，最终它是指向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哈。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教会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主动的降卑从天上来到地上，非常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真正的爱不是索取，而是白白的给予和成全的。真正的爱不是索取，他不是或者满足我什么一个需要，而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成全对方。我曾经在以前国内服侍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穆道友啊，他来有一次周间来参加我们的一个聚会，聚会完了他跟我倾诉说他很痛苦，他失恋了，他说他很爱他女朋友，但是他跟他女朋友跟他分手了。后面我听他讲了一段之后，我跟他回应说，其实你并不爱你女朋友，你只是需要你女朋友，因为跟你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很舒服。他想了一下说，是的，我并不爱她，我需要她，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快乐，然后她不在我身边我就很痛苦，她把我照顾得很好，很多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我爱她，我爱她，包括我们真正说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甚至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是爱她还是需要她？她能够填满你心里面某些部分的洞，好像是不可否认，但是其实是你需要他。当然如果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你就会按照你的需要去塑造他哦，而不是把他塑造或者帮助他哈，帮助者来了，帮助他成长为神创造设计他要成为的样子，这是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在婚姻当中，我要不断问一个问题，我也不断祷告，神希望我的妻子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也是他的帮助者，我也是他的帮助，其实在婚姻里面互为帮助。当然我们终极的帮助的是基督。妻子也要问神，我怎样帮助我的丈夫成长为一个可以 PPL 的那一位，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妻子成为那位 ISF 的那一位。同样我可以怎么样帮助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就是这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彰显基督的荣耀，建造基督的教会，扩展基督的国度。这个是所有，不管是婚姻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最后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二章最后保罗说，神赐给我们教会先知、使徒、牧师、教师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为要装备训练圣徒，各尽其职，起来扮演我们的角色，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是要打仗的，每个人都有神赐给他的呼召和使命。
对，
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婚姻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实践这种亲密。这个说实话，在教会里面，我原来做婚前辅导，我经常问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婚姻的教导非常的美好，夫妻要合一，要舍己的相爱，然后这个见证神。我就说，你能不能想起在你过去所有经历过的教会当中，你能不能想到有一对夫妻是你觉得嗯，我觉得他们的婚姻见证真的是活出了圣经里面的这种对婚姻的教导。你能不能想起一对？到目前为止，我印象中还没有一个人说，哇，哎，你一说我就想起谁谁谁了。没有，没有。这个其实今天教会，或者说我们已婚的弟兄姐妹，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对单身的弟兄姐妹，很大的亏欠。真的，我们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和祝福来。或者用换一句话说， 很多儿女看了爸妈的婚姻之后就不想结婚了。Why？他不觉得好吗？他不觉得美吗？他觉得是个痛苦，It's a curse，这个不是个 blessing。我干嘛要去忍受那个东西呢？我何必？因为我可以选择不进入婚姻，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说实话，包括我以前说过哈，大概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在北美有一个机构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在一个比较大的社区做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的离婚率没有显著差异，就是没有本质区别，一样的。虽然可能数值上可能有轻微的这个，但是没有差别到很明显，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的信仰并没有影响基督徒的婚姻观，他们的婚姻家庭。最后，我们就以离婚率来看，没区别。我们跟不信的人一样。我这里不是在说离婚啊，这个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要轻易的去说这些离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怎样。You never know their story, OK？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十字架，他们的痛苦是什么。对，我们看的很小的一个事情，在他的生命中可能就是一座大山。我们教会很早以前曾经有一个执事，后面离婚。当时我也是执事哈，她是一个比我年长一点的姐妹，她有一次就跟我说这个，哎，我也很难过，因为我看着他们离婚了。后面我说，如果你不能在婚姻当中继续来服侍和见证神的话，那我祷告希望你可以在其他的领域继续的来可以荣耀和见证神。因为那个姐妹在一个主内的公司做编辑，做了很多很好的书出来。当然，我们巴不得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也可以在各个领域都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即便在堕落之前，即便在堕落之前，所以不但不要轻看这些离婚的弟兄姐妹，反而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他们的谦卑啊，他们在主里面还是，虽然他们可能离婚怎么样，但是他们还能够继续在主里面，这是很宝贵的，极其宝贵的。所以不要轻看啊，不要轻看。好，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哈，教会也要彰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个荣耀。我们这一群人是否真的被基督对我们舍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得着了呢？我们是否对主忠心忠贞？比如说，我们说每一次的犯罪就是对基督的背叛，每一次的犯罪都是对基督的背叛，因为就是觉得还要把他重新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只有他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啊。我们之前说，我悔改，我认罪，我要改变，但是呢？继续犯，你觉得你的配偶能忍受你，能接受你，能原谅你身体出轨几次？你能接受你的配偶身体出轨几次？每次犯罪都是基督的背叛，你觉得他接受了你多少次？他饶恕赦免了我们多少次？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轻看基督，不要轻看十字架，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的犯罪率会绝对大大的减少，绝对的。所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够敬畏他，也不够爱他，那是因为你对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和羞辱了解甚深。所以有机会，如果你能够接触一些经历过极大的痛苦或者羞辱的人，你其实对十字架的理解、对福音的理解会深刻很多。那种痛苦、那种羞辱，就像我看到我妻子现在在这个清肠嘛，她非常的软弱啊。有好几天没吃饭了，然后这个，对，然后这个身体非常的软，然后我就想到主在十字架上痛苦那种软弱。圣经说他也曾在肉身当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祈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啊，每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感动。我们其实很少在肉身当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更多是向这个世界去求助，或者用别的一些科技或者什么的方法求助。我们很少，有的时候我们都到一个绝路了，我们都还不肯跪下来、谦卑下来、低下我们骄傲的头颅来向主降服。我们太骄傲了，太自以为。我们的婚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就仍然硬着景象，不愿意求神来帮助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这样婚姻才有救。我自己跟我妻子结婚前几年，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以为，当然现在可能还是很骄傲，还是很自以为哈，但是比以前稍微好了一点点哈。后面我有一天突然哈，神光照我，让我醒悟到，我说天哪，如果我是一个姐妹，我都不愿意嫁给我自己这样一个男人，太可怕了，太痛苦了。我就很佩服我妻子，这几年你怎么过来的？ 真的，还真的，就是其实一个很骄傲、很自意的人是非常丑陋的，是非常丑陋的，而且他不知道，他是 blind，他是盲目的。但是你要知道，当神真的有一天光照你的时候，有点相当于约等于你突然发现你没穿衣服在裸奔的感觉，你知道吗？哇，你一下子天呐，过去这么多年这么久，我竟然是这么过来的。这个就是，但同时你有喜乐，就是神现在啊，看到我在裸奔，然后把基督的义袍披在我的身上，这种安全、这种喜乐、这种被接纳、被饶恕、被赦免的喜乐，释放、医治、自由、欢呼、雀跃，所有复杂的情感、流泪、大笑都有啊，最大的痛苦、最大的喜乐都有，都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可能就两个字：主啊。是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时刻。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好，我们说历代的信徒在做婚姻保卫战，好，实践亲密，我们这个都已经讲了，去实践信仰和饶恕，信任和饶恕，其实很不容易。所以我说，每一次我们对我们的犯罪，都是对基督的背叛。基督饶恕了我们多少次？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配偶、儿女70个7次，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不愿意把它交给主。那个重担就是可不是轻省的哟，那是很重的。那个重担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就像《天路历程》里面那个绝望巨人，最后你也会绝望。最后你说不行了，婚姻这个担子太重了，我担不起了，我要逃跑了，我要做逃兵了。好，我们来看最后。神的命令，婚姻里面的圣洁和责任。这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在当时希伯来的背景之下，哈，父母对子女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他们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他特别强调离开父母。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人类里面最深、最优先的人际关系是夫妻关系。这是我有孩子之后，我就经常跟他们说的，爸爸第一看重和爱的是你妈。其次才是你们一定是排第二的。我不断告诉他们，但这并不是说爸爸妈妈不爱你或者不够爱你，但是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这样子，所以我要不断的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进入婚姻之后也是一样的，你们最爱的也不应该是父母，你们最听从的也不是父母，是你们的丈夫，你们的丈夫是你们生命中第一优先顺位了，当然最优先的是上帝了。我们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是你的夫妻关系，然后才是你的其他家庭或者姻亲的关系，然后才是你的工作职场的这些顺序。所以这是离开啊。第二，与妻子联合，联合原文的意思是粘贴或者是紧紧的抓住，表示一种不可分割的盟约关系。这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的粘附于对方，两者之间永不离弃的关系。婚姻是一种生命的盟约，夫妻在经济、在情感、在承诺、在行动等等这些方面都应该是彼此相连，而且里面也包含忠贞、忠诚和 loyalty。以及二人要成为一体，哈，其实这个是顶点了。其实离开与妻子联合，最后指向一个目的，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成为一体是顶点。这类一体是指夫妻在身体上、情感上、精神上、属灵上完全的合一。所以夫妻其实有一点点像三一上帝之间的关系。三一上帝是三而一，一而三，我们夫妻是二而一，一而二。对，有一点点这个样子。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有一点点那个模型的感觉，对，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会说，夫妻本是两个人，怎么样进入婚姻之后，一加一怎么又等于一呢？一加一如何等于一？除非每个人砍掉、舍己一部分，最简单就是每个一都变成0.5，最后0.5加0.5就等于一，砍掉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要舍己的那些东西，我们要谦卑下来被神破碎的那些东西，对，所以成为一体是一个最深的一个顶峰。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基督与教会在婚宴上最后完美的合一，那个就是指向那个最顶点。然后说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表明在婚姻关系当中，双方是有完全的信任和透明。这种坦诚不只是身体上，也是心灵和情感上。我们在座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光溜溜的，我们跟他洗澡、换衣服也是光溜溜的。做父母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光溜溜的，绝对不会有任何情欲的不好的 或者羞耻的。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看着爸爸妈妈，看着他光溜溜的，你跟他洗澡，他也不觉得，哎，好害羞啊。那长大慢慢就有了。Why？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坦诚，哈，赤裸敞开，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欺骗，也不需要有任何的防备，双方都可以完全向彼此来敞开，可以完全接纳对方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来。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基督跟教会也是如此，基督对教会也是如此啊。离开我们看到基督的降杯，他离开了谁？他离开了天父，他离开了天上，来到卑微犯罪的人间，来找寻我们，来与我们这些在卑微的世界，在罪当中打滚的，在猪圈里面全身沾满了那些东西的排泄物的来联合。基督与教会联合。谁愿意去？姐妹们也好，丈夫们也好，我妻子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说：“哎，你当时是怎么，为什么看上我？”啊，女孩子最喜欢听的就是因为你漂亮，对不对？然后男孩子，哎，你为什么看上我？因为你很帅啊，怎么这个哈、啊，或者你很有风文采什么之类的。但是基督，如果我们问基督，说：“基督啊，你为什么看上我们？”说：“是因为你丑，是因为你臭，是因为你犯罪很糟糕、很丑陋，所以我看上你。”谁能接受这个？没有人能够接受的。但是确实，基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罪恶和这个痛苦悖逆败坏当中，他主动来，他来拯救我们。就像他为什么拣选以色列，神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专爱以色列，不是因为你们大，你们很有能力，是因为你们小。神要通过一个最小的一族来拣选，使他们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来彰显他的大能和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好，所以那最后成为一体呢？最后，基督跟教会在天上啊，完美的进入到我们天上永恒的家乡的时候，而且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其实，在地上要操练这一点。我前几天跟一个宣教师，我们有个团契在聊，他就谈到他最近在读一本书，叫《The Soul of Shame》吧，应该是，就是一个羞耻的这个灵魂。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的时候对我们最深的驱动呢，就是羞耻感。我们做很多东西，就是为了去 cover 我们的羞耻感，让我们不觉得羞耻。对，羞耻感是在驱动我们的很东亚人很深的一个驱动，是羞耻感。对，但是呢，如今我们在福音里，在基督里，我们的这些羞耻感已经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得到医治和释放。我记得我跟我妻子结婚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哈，我单身的时候，包括婚后还有一段时间都看，还继续看色情的东西啊，那我就很挣扎，我知道我不该看，这是非常犯罪得罪神，非常得罪神。然后呢，我也知道我首先其实我第一个要请求饶恕赦免的是我的妻子，因为我首先得罪她，对不对？但是同时也得罪神，但是我心里很清楚，神说如果你的妻子饶恕你，我就饶恕你，因为你首先直接是得罪她，所以我就挣扎很久，要不要跟她讲，怎么讲？挣扎很久啊，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最羞耻的了，最羞耻就这个。最后有一天鼓起勇气祷告之后，去跟他说，我看了不好的东西，我准备好迎接暴风骤雨般的各种，哈、啊，这个我妻子说，哦，好的，谢谢你告诉我，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我说啊，完了吗？就呀，你知道。我们在神里面也是这样，弟兄姐妹。那次经历让我对神的赦免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接着我妻子对我的赦免，神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到神的面前，神不会轻看，神说好，先罚站啊，再跟我写什么检讨书啊，然后再观察什么几个月、几年哈、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什么分房睡，不，我不想跟你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这就是神的恩典。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如此，不再羞耻，不再被定罪。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我们不定自己的罪，我们也不定别人的罪。但是撒旦就喜欢来控告我们，对不对？你这样哦，你还做基督徒呢？哦，你还做童工呢？我是不配，但是对不起撒旦，我的罪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还了。你如果要控告，你去找基督。你去找基督，不是找我这个地方。你说的我都承认，我认账，但是我的罪债到基督那里去讨。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被羞耻感驱动，去 cover 我们那些羞耻感。一个谎言需要千万个谎言来遮盖，我们应该被福音、被爱、被恩典驱动。好，我们最后，婚姻最大的奥秘是什么？但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福音啊，这是在以弗所书其实指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什么拦阻了你跟配偶婚姻关系的健康成长？不论顺境逆境，我们要在中心当中彼此联合，因为基督对我忠心，所以水平方向我要对我的配偶忠心，再放大到我要对我的儿女、对我的教会、对我的弟兄姐妹、对我的君王、对我的这个这城这地这民忠心。因为我们是首先是儿女，同时是仆人，同时是大使，我们讲的三重身份。你自己的婚姻或者父母、儿女，婚姻幸福吗？我们可以做什么？开始一点一点的来更新我们的婚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意向为什么？第二个是婚姻要福音化。首先我们个人们的话，每个人接着读经祷告，每一天个人到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呢，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家庭里面活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谈什么教会的什么大使命、教会的生养化，那个都是扯的。我跟你说，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福祉在我们大家的身上。牧师再怎么说，牧师嗓子吼破了没用的，最后要我们一起起来，就像尼西米记一样才行。而且我们只有透过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终极的满足。因为我们光是靠地上今生暂时的婚姻，包括儿女、金钱等等，不会得到一种终极的满足。很暂时的满足，最后是在基督里。我们上次正道最后应用的时候，说到张艺谋在2013年拍的《归来》这部电影。那我们看，我们说到哈，他的妻子其实已经有点像老年痴呆，已经这个，但他还在等他的丈夫。但是我们知道，对我们今天关于婚姻来说，是基督作为教会的丈夫，他主动道成肉身，卑微的来降生在马槽当中，来找我们这些卑微的妻子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丈夫，面对这样的一位荷西啊，你面对这样可以如此爱你的基督，你打算怎么来回应他呢？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借着创世纪2章18到25节，我们来思想婚姻的奥秘。确实，婚姻是极大的奥秘。我们今生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婚姻里面几十年了，我们仍然还没有完全明白、参透、看清婚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从神起初的创造，不从神的救赎计划，不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理解和认识婚姻。婚姻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一个良善的设计，是一个恩典，在其中我们有责任、有本分。但同时，婚姻不是，是一个恩典，不是权利。我们最终在婚姻当中来预备我们自己，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也预备将来在新天新地与基督完全完美的联合。主要我们也讲到丈夫弟兄的角色 PPL 保护供应带领，也讲到妻子或者姐妹的角色要去识别，要去顺服，要去跟从。求你帮助我们，小到我们个人各家，大到我们的教会，大到这个国家这个世代。让我们男女各归本位，成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去彰显神的荣耀的大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唱诗《恩有歌》，我们就唱。